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8-30节，啊，都打在周报的第二页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腓立比书第一章28-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把你的心意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我们下面要一起来学习你这一段话语。就请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来仰望你，主，请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开口讲话。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苦难与试炼，或者叫历练。这个题目我们很少在我们的讲道过程去谈到苦难，谈到基督徒的苦难，谈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但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下面这样的感受，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有不满？当然我们会有很多很让我们很满意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上，为人处事上等等，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这些不如意有时候我们把它甚至看成是一种苦难，是不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感觉到我的家庭不是很和睦，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我的工作好像不让人满意，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我们的收入不让我满意，是不是？有时候是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让我们不满意，好像一切我信主之前和之后感觉到怎么样，好像还得有这么多的难处呢。也许你现在没有难处，但是你以前会有，你将来也可能会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来，我们就给我们的会友，就听到我们会友有经常有这样一起，怎么说，来向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同工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些苦难或者难处，或者他们的劳苦愁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不解，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所回避的。我们说基督徒是应该是喜乐的，是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周遭的生活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面对了这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是不是？那么我们应该有个怎么样的态度来理解这些问题呢？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我们自己的有些事情，我们去祷告，祷告神，祷告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有时候好像神都没有来垂听，是不是？好像神在哪里呢？好像又感觉到神离我很遥远。有时候我们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去比，我们感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好像过得比我们还要好，是不是？他们的家庭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家庭的收入好像他们的财富比我们还要多，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遇见什么难处，比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过得还要好。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经常有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这样的战争，那么许多的苦难，让我们也不可理解。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神呢，既然你是公义圣洁的，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苦难呢？星期五晚上我看了一个1942，中国1942。哎，看了以后让我真是看了又无法睡觉，就很多的感动，就感到了我看了那个画面以后，就让我想到在旧约里面神惩罚这个当时那些 人的时候，就让我想到那个伯尼的社会所处的那个状态。人跟人之间没有尊严，人没有任何的尊严，人可以被随便的杀戮。你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惨不忍睹。所以当我们去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或者我们不愿意向我们的一些同工也好，向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兄弟姊妹一起分享，感觉到好像可能我们让我们默默的来承受吧。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呢，我就想愿意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一些分享。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为什么会写这段经文呢？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当初在那个状况下，他们所遇到了我们刚才所遇到所提的那些很相似的问题。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是保罗在传福音，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所在所谓的在这个马其顿那边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对吧？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们可以去看，保罗在那里为了传这个教会，为了去设立建立这样教会去传福音，在那里还曾经被抓起来，是不是还被打了一顿。所以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呢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因为那个教会就是保罗所亲自在那里传道后来去建立的，是不是？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保罗在以色列人中间是非常有知识的，是加玛列的弟子。加玛列是什么？就像是科学院的院士的弟子那样子，比博士还要博士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且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保罗知识是非常渊博的，而且保罗是又非常善辩，口才又非常好。在他们在腓立比这样去设立一个教会，当时非常非常的兴旺。可是几年以后保罗出现什么？因为传福音后来被罗马怎么样给抓起来了，所以在罗马的去蹲监狱蹲了几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是腓立比人的教会的人会员，你会想到什么？对，你就会信心受很大的打击啊。为什么？当初帮助我们所设立教会的这个人怎么现在居然怎么样被关在监狱了，而且随时可能要被杀头，很多人就会有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他当初在那种情况下，腓立比人当初也确确实实受到了很多一些非信徒的那些人的攻击，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那个信上说，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是不是？来安慰他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写的最多的词是什么？是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就是因为腓立比人当初他们处于这样一个征战过程中，知道吗？你看第二十、第三十节帮他们读的，说你们的征战就是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知道吧？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当初是什么样的背景，后来在如何在他们传福音的，又如何在现在因为传福音被关到了监狱，随时被杀头。所以保罗给他们写信去安慰他们，说你们要站立得住，不要怕这样一个苦难，是不是？而且你们要什么？要看到第二十九节说，你们因为凡事蒙恩，不但得以要信服基督，并要维持受苦。说我这样的受苦是一个很正常很正常的。所以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会谈到你们要如何如何的喜乐，不要因为我所经历的我身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来让你们的信心有所打击。我们最近呢，我们这个查经班就在查腓立比书，所以为啥我给大家分享呢？就是要分享这一段，因为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关于苦难的这样问题，就是保罗所经历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腓立比的一些部分教会的一些会员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不是所有的，是之一。所以我们在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说，不要被敌人的惊吓所害怕，你们要什么呢？ 这前前是安慰他们，这恰恰证明是什么？是那些敌人要沉沦，你们要得救，是不是？而且说什么呢？保罗在这边还说什么呢？最重要的第二十九节啊，说你们蒙恩，就是你们得救啊，你们蒙恩，你们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是要什么？不单要信基督，而且什么？要为他受苦。这里说什么？说神，你们信耶稣基督以后，你们是得到这个恩典了。这个恩典什么呢？恩典是你们不仅仅光信基督就完了，而且要什么？要受苦。这句话如果说给一个不信主人去讲，让人家觉得你很可笑。为什么？得恩典了是什么？得恩典是得了个苦，明白的意思吗？就像我们比如说学生，你们像这个泡泡说，你们老师说了，你们班里谁学习好就让你去受苦，谁也学习好就没人愿意受学习好。所以在这里你看没有，为基督受苦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得恩典的一个什么？其中之一，是恩典的一部分。因着恩典你才可以为基督有机会去受苦，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一个没有对神有清楚认识的人，他对这个问题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我得到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让我去受苦呢？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更多的阐述，但是他告诉我们，信基督你们不仅仅要信服，而且并要为他去受苦。就像基督所说的那样，怎么样？要跟从基督就要什么？就要负他的恶，跟从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如何来理解为基督受苦。为什么说因着恩典我们要为基督来受苦，为主来受苦？我们说第一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历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说谈到苦难了，在旧约，在整个圣经里面，让你首先想到的一卷书会是哪一个？对，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约伯记。一谈到受苦，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约伯。我们来看一看约伯，有机会的话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约伯。我最近好好看了很多这个约伯记的这一卷书，因为我们要查经，要查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看约伯刚开始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今天呢，我们可以简短来分享一下约伯刚开始他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知道吗？他很敬畏上帝，他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那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对上帝很敬畏，他知道，他说拥有的当时很富有了，他的认为那是神给他的，是吧？如果神愿意，神可以拿去。所以他对他孩子的教育也是非常虔诚的，甚至吃饭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孩子怎么样，在那里一起去祷告，而且献祭，每年献祭都要让他的孩子亲自带着他的孩子一起献祭，他就希望他的孩子先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面这个约伯记里面所告诉我们，刚开始约伯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你读完约伯记，你发现其实仅仅敬畏上帝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这就是说，所以约伯记，你看了约伯记以后啊，你就会认为约伯记不仅仅是一篇光讲苦难的一卷书，他是要讲什么？他是要讲神是神，神所期望的，他的仆人是什么样子。后来约伯因为什么样去受苦难呢？因为什么？撒旦当时给神有个对话，他说第一章啊就讲了，大概是第九节就说，他说如果说你把约伯啊，把他的财物都给他拿走，把他的财产都给他拿走的话，他就不相信你了，是不是？ 好，后来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他的财产就没了。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撒旦又说，就跟神说什么呢？说他的财物还不够，说你把他的身体，他身体还很好啊，你把他身体出状况，他就不相信你了。所以后来呢，他的身体怎么样也出问题了，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苦难等等。再以后约伯就受不住了，是不是？约伯就开始什么，开始有抱怨，是不是？他说神啊，你是公义的，为什么让我，他非要吵着他去跟神去理论，你们可以去读啊，回去，是不是？他非常急了，他说我要跟耶和华要去理论，为什么让我去受这样的苦难？我相信你，我敬畏你，我得到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福乐，是不是？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难呢？最后他终于见到耶和华了，耶和华问他好多，大概有 好几页，就在讲谁立了地的根基，谁立了第一根柱子，对不对？讲了好多好多，最后约伯什么什么话都不说了。所以在四十二章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这样的话，约伯怎么说呢？在我们好像在四十二章的第几节，第四十二章第五第六，我先好像周报里面打出来了。约伯怎么说？他说我从前我只是风闻你，从前呢我只是听说你，我从来没见过你，今天我才亲眼看到了你，因此我现在怎么样，很厌恶自己，我原来所说做的话要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怎么样，到最后经历过这些，他经历了看到了耶和华以后，他才真正的认识到神，他知道原来他跟神要理论这些都什么，他为了他自己所做的这些懊悔了，他才真正认识到神。这个时候是什么？他是一个顺服的，他不再跟神辩论了，是不是？约伯从最早一个他仅仅单一的敬畏，敬畏可以让我们很怕，是不是？他不是甘心乐意的，当他逼得他没办法，他可以跟你去辩论的，是不是？我们人也可以去敬畏一个人的，是不是？你进一个强权，你在强权面前你可以战战兢兢，但是你不是发自内心的顺服。但是约伯怎么样？约伯经历过这样事情以后，他最后他见到耶和华，有看到耶和华以后，他才知道他原来所有的那个敬畏是不够的，而且他要有的他是完全顺不下来了，他只有懊悔了，他就不跟神辩论了。当神说完那段话了以后，他只说这一句话，他就不说了，完全顺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最后怎么样，在经历过这个时候他完全不说话以后，最后神怎么样，重重的加倍的反馈给他，让他比原来怎么样更增加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属灵的一个例子，真的，他让我们知道，当你不仅仅是敬畏，你是完全完全完完全全的顺服下来的时候，有忍耐到顺服的时候，完完全全发自内心顺服的时候，这个是神才最最喜悦的。在这个时候，物质财富对于约伯来说其实都无所谓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神就大大的赐福你，加倍的来给他。这个时候再加倍的给约伯，是对他是什么？是真正的为了他的好，是不是？这是约伯一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所以一个苦难，它不是仅仅的为了让我们去经历苦难，这个苦难在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是神要给他一个机会去历练的，是不是？让他最后历练是什么？历练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不光是敬畏，而且要顺服，有忍耐，有顺服，最后顺服的时候才是完全，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通过撒旦当初所说的那两个问话，那两个条件，他给神的辩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神。 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啊，撒旦所说的这两个都是指什么物质层面的东西。他跟神说，如果说你给这个人很多的好处给他拿掉的话，他就不信你了，对不对？那反过来说，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撒旦意思就是那些人信你是因为什么，你赐给他们财富了他才信，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反过来说就这意思。好，第二个，在第二章里面他说，你如果把他的身体不好了，他就不信你了。那反过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保护他，让他健健康康的，他就信你了。你看，这我们人呢，这是人在信仰里面所犯的两个最根本的两个错误，是不是？你看其他一拜佛的，拜佛的他求的无非两样：功名利禄和什么身体健康，让他长寿，是不是？所以你看其他的那些拜佛的拜什么的那些宗教，他所追求的就是撒旦所说的这两样，是不是？所以你看约伯在这里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撒旦跟神在那去辩论，但他在这里面其实他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信仰的根本是什么。信神所信的不是神所赐给你的那个财富，也不是神所保守你那个长命百岁，这不是信心的根本。所以要不真言怎么说，说义人还在世还要什么受报，意思就是义人他还要经历过世界上这样的苦难。因为这不是物质或者你的身体这两个其他宗教最看重的东西，恰恰不是耶和华神所让我们信的，因此所信的原因。让我们信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拯救、神的大能，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爱、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是不是？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本。所以约伯记所告诉了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告诉不仅仅是讲一个约伯怎么样去受苦难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很根本的一个是我们的信心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他所喜悦的那个义人是什么一个状况，是真正的要从苦难中要不光是敬畏，而且有忍耐有顺服，这是两个最核心的约伯记所要讲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一张一张的去分享，包括那几个人怎么去劝他，他其实反映的都是真正的信仰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以后我们去分享。好，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人要经历苦难，以人要经历这个难处，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被诅咒的，对吧？因为先祖的犯罪，所以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经历过这样一个难处。但是神会经历这样难，神不是说要人为的去让你放在这个难处的里面，但是神会利用你在这个难处中间来怎么样历练你，让你真正成为神合用的人。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有历练的，是不是？大卫、摩西，是吧？但以理、保罗还传福音还经过三次沉船呢，是不是？彼得最后给为主道钉十字架，但是这些人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并没有让他们怎么样，并没有让他们失去信心，而是什么？经历过这一点，让他们真正的看到为主受苦，就像保罗说那样，是神的恩典，他们可以有机会来为主受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呢，神让我们另历苦难，或者让我们经历苦难，或者经历难处，是为什么？是让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可以安慰别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一句话啊，哥林多后书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意思就是神就安慰我们，是吧？并且呢，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受同样患难的人，因为我们有神来安慰我们，我们都能体验到这样一个难处，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经历可以安慰别人，是不是？大家想没想过， 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他从天上直接下来上十字架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在世界上还要走33年？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舍命，为了赎罪，他直接下来直接就去十字架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经历从小到大，然后经历，他愿意他可以直接上十字架，反正就完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讲基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了，流血了，第三天复活了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还在世界上还活33年？为什么还给他的这些弟子还在一起生活3年时间？因为基督他要成为一个100%的人，他要完全来体验人在世界上所一切的所经受的一切的苦难。只有他经历的苦难，他才能去安慰别人。我们一样的，现在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像我们有时候，我上次看一个怎么说啊？一个见证啊，是讲一个牧师，他是美国的，他说他去中国去传福音啊，在很多偏远的山区啊，那里就没有水喝，就是很脏的那些泥塘里面那些水，由于旱的时候啊，尤其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西北啊那边就没有水，要跑多少里路去挑水回来才有喝。他就回来给他自己的姑娘来讲，他姑娘给他怎么说？姑娘说：“哎呀，爸爸他怎么这么傻？他没水喝，他可以喝可口可乐嘛？你看，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没这样的经历，他不知道这人怎么那么傻嘞？没水喝，喝可口可乐嘛？是不是？”他就不知道没有水喝哪里来可口可乐呢？是这样的。所以神他就让我们要非要你经过这个苦难，你才能知道在苦难中靠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临到你，神如何来看护你，是不是？福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怎么说啊？说受伤的芦苇绝不压断，是不是？原话我不记得，但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就是神让我们经历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神的保护，他不会让你承受你所不能承受的。你只有在经历过这样苦难的时候，你经历过在这个过程中的人类上帝的看护保守带领的时候，你才能去把你的经历去告诉那些还没有同样有苦难还没认识主的人，去安慰他们，或者说是去安慰那些还经历苦难的你的同胞们，你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头啊，上个月我们在一起单位的吃饭啊，尼狗可能你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二头，他给他太太离婚了，他太太呢就是怎么说，可能比较爱孩子，所以他的儿子呢就跟着他太太住，结果呢就上了这个初中毕业以后呢，就是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但因为他经济呢不存任何问题，一直就是瑞士长大的，所以所以让他干啥读了也后面呢，你说去读其他的职业学校也好啊，或者读什么大学也好，都不感兴趣。问他你自己干什么呢？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没办法，他自己都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后来他的妈就没办法，因为他给他太太分居了嘛，他就说你去找你爸去吧，我管不了你了，给他撵出来了。结果这小伙子呢，就去找他爸了。这个。他爸说好吧，你他不能不管了，你先住我这儿吧。好，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呢，他就给他拿了张机票给他的儿子，说你去非洲吧，纳米比亚。因为什么呢？他我们这个团你搞他呢，他知道在就是欧洲的瑞士这边有一个像那种志愿团，就在纳米比亚专门去无偿到那地方去帮助人家那边人去工作，他去三个月，给他个机票。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啊？他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在家不知道干啥，无所事事。他说你两个选择啊，要么你就拿这个机票去三个月在那里，然后也没有工资的，就是去，然后去干啥了再回来，要么你就搬出去，你自己爱干什么啊干什么。好，后来小伙子没办法， 才还不到十七岁，没办法就去了，去那个非洲了。好，到那里边去，他那边是什么？就是跟人家一块干活啊，就是他那好像那个有那个地主，就在人家的，他我们话叫地主啊，就是住了人家那个地主，他地主也有地嘛，就在人家的跟人家当地人去干活。好，头天晚上先说到那地方以后，说去洗澡。你说我非洲洗澡，因为他是九月份去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非洲那边还挺冷的，给他冻了，他没热水。后来出来以后找那个房东啊，找房东说，这怎么不开热水啊？那个房东给他怎么说啊？那个说，哎呀，洗澡还用热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洗澡还用热水。我先生没办法，这才知道哦，他们那人洗澡都不叫热水，这才知道。好，然后早上吃在那儿吃饭呢，早上吃饭只有面包，没有什么东西，还怎么果酱啊什么东西，还跟人家问有没有果酱啊什么的，人家说有面包不错了，还果酱。每天生地的干活，三个月回来以后，那头说，啊，因为我的小孩因为都是比较大了嘛，所以我们在一起都有可能共同语言。你说三月回来以后休息两天，睡了两天。然后起来给他爸说，我想好了，我要读这个金米，然后我准备学大学，要读大学了，要学环境工程，然后现在好好的学，现在正在金米，说现在学习还不错。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什么，你看就像圣经说的，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他是要我们什么，要去经历，让我们在经历的在苦难中有神的看顾，有神的保守，我们才能有我们的切身的体会来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所以这是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的一个第二个啊，第一个是刚才说是要我们经过历练学习顺服啊。第三个我们说呢，神还会利用或者说是在一些苦难中来成就他的旨意，或者是成就他特殊的救赎。我们说在做旧约，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这个约伯是吧，还有一个经历很大苦难在旧约里面是谁，约瑟，是不是？我们知道约瑟是经历过很大的苦难的一个人。约瑟在很小的过程中时候就是被什么哥哥给卖给一个什么，卖给埃及人了，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因为一个彩衣，他的哥哥非常非常妒忌他，就把他给卖了。卖了以后到埃及去以后还怎么还不够，变成奴隶，知道吧？在那个时候去卖可不像现在，在那卖就是人家奴隶啊，在人家家里，而且最后还被送到监狱里面，是不是？被他那个房东的老婆迫害，最后送监狱里面要杀头的。你看他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但是神经历因为这样一个苦难怎么样成就一个多么大的事啊，成就了把整个埃及或者以色列人等的民族的救赎，都是因为这一次苦难所开始的，是不是？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他在埃及做了宰相，后来怎么样，他的哥哥弟弟全家因为灾难最后没有吃没喝了，最后逃荒到埃及去，是不是？最后因着约瑟怎么样把他们收容下来，最后整个以色列民族最后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几百万人，是不是？你看看这样一个大的救赎，出埃及记，这是整个圣经或者是在旧约里面一个或者非常非常核心的这一部分，出埃及所有的起头都是什么，都是因为这个苦难。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苦难的，我们当时看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说神在这预备这样一个苦难，明白吧？神，但是他可以把苦难，就是这样苦难来成就他的旨意。而这个苦难的发生是因为人的贪婪，人的妒忌。但是神可以又通过这样一个坏事把它变成好事，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说你看约瑟他有个属灵的眼光，是不是？如果是你当时看到这个孩子被人家卖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认为他是个好事情，是不是？但是呢最后约瑟见到他弟弟的时候，约瑟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吧？ 约瑟说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为了什么？救许多人的性命。你看，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看见，他所看见的是在任何的一个事情的背后都有什么？都有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他会学到的是什么功课呢？他会学的忍耐，是不是？然后有忍耐有顺服。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他说啊，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喜爱的，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这样一个苦难难处，神的是周世这个世界的这种劳苦愁烦中，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他的旨意里要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有抱怨，你就没有忍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让万物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四点，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什么？是要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建立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品质，是吧？我们说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这样说，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说，说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就学会了顺从，就顺服啊。他既得以完全，你看顺服了就怎么样，就得以完全了，看到在神看来就完全了，就为凡顺服的人成了永远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不是？所以彼得刚才我们说的彼得前书啊，在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什么呢？说在神你们能忍耐，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因为你们蒙召原来就是要这样。你看跟我们刚开始说查的罗马书，不，这个腓立比书第二十九章所说的是不是一样啊？而且呢，刚才我说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的也是说，说你们蒙恩的不但得以顺服基督，还要为他受苦，是不是？你看彼得刚才说的也是说，你们呢要在因着苦难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来是如此，是不是？而且在雅各书里面还有这样一句话，第一章第四节说，你们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全毫无瑕疵，在神看来。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要经历苦难神背后所要成就的一个，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所成就的一个目的。我们光有敬畏是不够的，像约伯刚开始一样，是不是？我们要在这个苦难中学会透过苦难来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要成就他的旨意，看到神要历练我们，让我们可以因此可以学基督的榜样，我们就能够有忍耐，我们就能够学会顺服，这在神看为是完全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难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是最后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反过头来，我们来看为什么保罗给腓立比人来讲说，我们来看第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再一次读啊。保罗这样说，说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我们再反过头来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所以 我们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给腓立比人说，你们别看我现在被监狱里，在监狱里面随时可能会被杀头，但是我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不要因此来成为你们信心的打击，而是要看到在这个苦难中是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在这个苦难中可以来经历他的同在。所以说你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打击啊，被敌人的惊吓啊所伤害，是吧，所惧怕，这反而通过这样一些事情恰恰来证明什么，他们要沉沦，我们要得救。因为我们在苦难中已经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所以基督徒注意啊，不是我们说很喜欢有苦难，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而是表示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可以有喜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苦难这样的难处中，我们可以学习忍耐，我们可以学习顺服，这恰恰在神看为是完全的，这也反过来来证明我们要得救，是不是？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这句话。保罗说他所经历，以前所经历的，现在所经历的，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刚开始我们谈论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那么一些的难处，那么一些的问题疑惑，我想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记住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我想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在经历你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你的难处的时候，或者你的祷告没被神垂听的时候，你并不伤心，你也并不怎么样因信心受打击，而是你透过这样一个事情的背后，你看到有神的美丽在他的后面，所以你又有喜乐所表现出来。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你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为你来经历一些苦难，经历过一些试探，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在这个一个过程中可以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学习如何忍耐，如何来顺服，如何来仰望。主啊，你还继续的来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眼，让我们所行所说的都能蒙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